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阿贵。
哎，我们上次正讲到耶稣包青天，耶稣所罗门怎么断案子，因为这个行淫妇人的案子并不是他的第一件。人家来找耶稣的时候，有人请耶稣替他断这个分家产的事情，耶稣说我不是来做你们断事的官，替你们分家产的，对吧？人家抓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耶稣也没问案情。那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呢？我的意思是说，耶稣断案子从来不问旧理的，不打听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的。
他这里只是让耶稣给他量刑吧，因为案情已经清楚了。
案情你说清楚他是清楚，说不清楚他也真不清楚。
假如说清楚了，就要让耶稣给他定到底是量刑怎么量嘛？
文士和法利赛他可能他会陷害人，他陷害的这一下子不只是耶稣啊，连这个妇人一起给他坑了。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耶稣这个本事啊。
是。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这是上回讨论的地方。不能说人家跟你说什么你都信。你想想看，有一个受害者，有一个告状者，这个告状的和受害的在这个案件里面不是同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边所遇见的那个告状的和受害的，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也往往是一个人。那么他来的时候，在你回答任何问题之先呢，哎，得把你心里面的迷惑清一清。因为我们真的不是像耶稣那样去了橄榄山，清早回到店里，
对，
都预备好。
是，
你完全没有心理预备的状况之下，他这个事情就出来。这个事情出来，耶稣当时不说话，我们也可以暂时不说话，因为你得把它理一理，决定怎么办。当天耶稣当场就把它办好了。可是当人家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当场把它办好，回家跟妻子商量商量，说我明白你的苦，我心里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呢，我们再约个时间再谈谈，理一理，清一清。因为凡是牵涉到这种婚姻问题、人格问题、委屈问题的时候，与教会到底接受他所说的故事准确不准确，这些问题上你要是不讲究的话，到后来你会发现他无法处理的。
我好像一个阿贵从来没有在教会处理这么棘手的案子，不就在想，教会里面的处理的话，可能就是要由教会的规矩来管束，对不对？
怎么说教会的规矩来管束呢？
你说这个小事情嘛，就是劝一劝了，
对
对吧？
我劝，首先你要劝这个事情，就是我在讲的嘛，你得知道这个事情大概怎么回事。
他说什么嘛，你就往那件事情上来讲。很多姐妹找到，比如说丈夫，光顾教会服侍，光顾看别人，爱别人不爱自己，对不对？那你这个呢，你就劝慰他一下，他丈夫真的是爱他的嘛？然后他说
你怎么知道？你难道没有认识丈夫不爱妻子的吗？
哎呀，本来就不爱了，他就不会来找了。他主要是要施加一点压力，让他丈夫回去对他好一点，关心一点，是不要光看到教会的那个。
他想利用一下传道人，给他丈夫施加一点压力，是吧？
没有了，一般
不要这么叫。
他找我们呢，就是因为找个亲人说说话。如果真的是非得出事情的时候，这些很都不找我们。
哎，好吧，看看。
蒙哥经历的嘛，你把你的故事讲讲。
我的故事很多，但是好像我发现我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以前认识的同工们，他们在碰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和我自己当年是一样，就是很容易犯一个毛病，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因为你觉得这事情不可能是错的，他讲得太清楚了，太准确了。千万不要这样，直到你听见另外一方的故事。
这个是对的。
你一听另外一方的故事，马上你就会后悔说，啊，我当初不应该跟这个姐妹跟这个弟兄这么说。
对，
我至少应该等等，因为他这么讲，我觉得不可能错了，肯定是怎么样的。他们说他行淫，他就是行淫了，都有证据了，都有证人了，是不是？好了好了，不说这个了。
嗯，
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这是他们所提出来的已经定了案的事情。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就是你刚才讲的教会规矩、教会条例或者圣经上的话，对不对？
对，
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当然这些圣经呢、啊、这传道的人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
嗯，
但是我们还是值得去分析分析，这里面到底有几个要素。第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他这个证据告他的已经定了案了，在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中间、
嗯、对
啊，这个案子是归我们判的，是我们有这个权柄决定这些事儿啊，你就别再问了啊。既然这个罪证已经确凿、啊、这个女人也没否认，那照着摩西律法的做法呢，这个妇人只有一个出路，就是用石头把她打死。那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读过约翰福音八章的话，这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打？
这个，
除了主耶稣这个处理法，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我不是说那个可能比主耶稣处理的好，就是就事论事。
嗯，
假如这天早上是你站在店里，
嗯，
是教会的长老执事带着一个姐妹进来告你，而且说罪证啊，照着规矩应该怎么做啊，都已经确定了，来找你，话讲到八章五节为止，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除了主耶稣后来的办法之外，
我会，你为什么问我？哎，对吧？
哎、对，
你把这个讲清楚。
因为你既然讲了嘛，摩西律法上吩咐谁啊？吩咐我们，
嗯，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嗯，
那你打呗。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打呢？
是啊，
你为什么要来问我呢？
对
呀、啊，啊，鬼，这个很对，很对。这招千万别忘了用啊！
哦，想想什么场景能用啊？
哦，很多场景可以用啊。
嗯，
常常教会被碰到这样的事情，他要来问你的意见，你稍微小心一点。他来问你的意见的时候，他往往已经有意见了。
嗯，
他也知道大概应该怎么做，他却不去做，他要跑来问你。哦哦哦，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哎，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当然比较少碰见这种人家要拿我的话套我的话来作为告我的把柄，不过常常遇见的情况是人家要听你说什么好放心去做他要做的事儿，让我的话成为他自己良心不控告他的把柄。其实他明明知道这样做是神所不喜悦的，千万小心，因为这事儿知道该怎么做，那就去做吧。那为什么要来问我为什么还没做呢？还没打呢？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一般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猜的，耶稣到底在地上写什么字？他说是画字，就一定是字了，对吧？
嗯，啊，有答案。
也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答案呢、啊，这个是很多人都在猜啊。
对 对。
然后他为什么
有人猜的？
为什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嗯？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姿态在画字？
他本来是坐下对吧？是坐在椅子上呢，还是盘腿坐在地上？
弯着腰，而且很难说哎。
那可能是坐在座椅，坐的有椅子的。
也可能坐在台阶上。
对对对。
我们每一节里边小心的学，
嗯，
跟打太极拳一样，跟着师父比划。到这里呢，还有什么教训？因为你本来在聚会，你这个会场的秩序已经完全被对方拿去了。
嗯，
那耶稣有没有反抗呢？没反抗。他们说话，耶稣就让他说，只是说完了，耶稣没反应。
嗯，
告诉我们什么？
不要用愚妄人的愚妄话回答他们。是不是这个意思？
先决定来的就是愚妄人。当然一群人或者一个人，他对聚会的秩序已经是完全没放在眼里，对于神的百姓在这里聚会，在祷告，在唱歌，不管在干什么，他已经完全不放在眼里，他上来要做他的。那啊，至少我们读到这里可以晓得，传道的人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呢，不要照次行事，不用立刻跟他顶上去。
嗯，
刚才其实说的是对的，因为这个人显然是个愚妄人。这个愚妄人，你先让他显出他的愚妄来。他既然已经进来了，已经成为不速之客了，你看他要干什么？不是一进来你就要叫警察，不是一进来你就大声跟他吵，或者把他骂出去。不不不，在这个会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秩序？像你去听这个啊，唐老牧师传道，你不能起来上厕所的，嗨，乖乖。 他很可能立刻指着你的鼻子骂，这都不是圣经的榜样，对不对？照圣经的榜样看呢，来听到的人要去上厕所，你得让他去上厕所。哎，
关键你不要坐到前排嘛。
我跟你讲，唐老牧师眼目没有昏花，力气没有衰败，
你
坐在哪儿？
你说那个万人的会场，他能开得过来吗？
嘿，你下次你就试试看啊！你坐在最后一排，你起来上厕所，你看他对不对你说话。好了，耶稣硬是让他们把整个会场的局面都拿过去，让这个事情自己水落石出，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在那个之前，他不跟你对抗的，这个很有意思的。他就让这些人把会场拿过去，因为其实你说那天耶稣在那里干什么？耶稣在那里教训百姓。
嗯，
他不是在那里维护教堂，他也不是在清理圣殿。当他在教训百姓的时候，每一次有人插嘴，每一次有人来捣乱呢，他不直接反抗你的，他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比他当时给他们的信息还要重要。他自己就是一个信息。那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应该从这里去学的。他不但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呢，那些人不住地问他，他就凭着他们问，他也不说话，他也不答腔。你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做？因为以前我们也讲过，有的传道人呢，他们是立了规矩的，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不替自己解释，也都不向你提出说明，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可以选择不说话？阿贵有没有主意？
我选择不说话。现在我没话好说了。
从这圣经看起来呢，如果你知道的相当清楚，这些人来的时候已经定了案了，已经不怀好意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也知道他行淫，你也知道摩西的话怎么说，你却不用石头打他，你来问我，你是找岔来的。来，我不管说什么，你只是要抓我的把柄，定我的罪，那时候我绝对可以不说。可是为了弟兄姐妹相爱，为了减少彼此的误会，减少撒旦做工，我们常常还是需要说话，需要解释的，对吧？假如说弟兄姐妹告你犯淫乱，那你都不说话，这对整个事情没帮助啊，对吧？你说我不替自己辩护，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因为弟兄姐妹不是公安呐，他也不是说替你定了假罪名要把你打到劳改营里面去，不是啊，他们真的需要知道，解决他们心中的疑惑。那你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人家问你你就该说，你不能就是在地上弯着腰画字儿。那耶稣之所以可以这样保持沉默继续画字儿，就是因为他心里知道的很清楚，他这个判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些人来是故意的，他们已经决定了要怎么办，跟他说什么都没用了。那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说的话这个非常出名了，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没有听过四川话念起来是什么味道。
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
嗯，
你们中间虽是没有嘴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虽是没有嘴的，虽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是不是？
哎，
你们四川人真的是这么客气吗？还是就是你？
嗯，一般那个男人说话就比较慢嘛。女人说话嘴就厉害嘛。
你看你这没有嘴，你这个嘴好像也是很软很客气的声音，打他这个很用力，对不对？你跟拿石头搭他这个就很客气了。
我记得耶稣如何谦卑嘛。
如何谦卑，四川吃的东西，吃进去的东西这么辣，讲出来的倒是好像很好听的样子。哪天我找另外一个我们是有一个很凶的四川姐妹，
对啊，你就让他读一下。
我让他读一遍看看。那这一句话这个重点到底在哪里？他到底说了哪几件事情？
就是谁没有罪嘛，这个是重点。
这个重点里面有几个重点呢？因为他一定是想好了讲的。
对，
他这个话一定是一个字都不能动的。
对，他就是说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啊，他们也都是该死的。
你看他用的主词非常准确。
哦，
是你们。
对，
这个你们是指着谁呢？
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嘛。
你们既然知道却不遵守摩西律法，自己又不敢做也没做，反而把这个事情拿过来找我，预备要找茬的人，这个叫做你们。
嗯，
这件事情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因为他不是像其他的场合一样，有时候他会说为什么试探我呢，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对不对？他这里没这样说。他没有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呢，他有没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 就是作为一个仆人呢、啊，像我们这种无用的仆人啊，小传道人，人家来问，也不见得要接这个案子，呵呵，至少把他往后推一推。他却不是这样做，为什么？他在圣殿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他在教训百姓，人家把这样的罪人加上摩西的律法拿到他面前来，这个不像分家产的事啊。兄弟分家产，耶稣不给你断，你们自己去找谁断都可以。这个虽然是法利赛人文士来试探他，可是要知道，像这样的事情，要说耶稣不给他答案的话，神在圣殿里没有把这件事做了结的话，给我们一个交代的话，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找答案了，这麻烦了。因此他没有说你们想打就打，为什么要来问我，他反而说你们既然来问我，我也有这个权柄告诉你们是可以还是不可以，那我现在给你们的答案是可以，不过是谁要去打他，对不对？他真的是站在一个主的地位来判这件事情。换句话说，他把这个摩西说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背后的那个权柄那个原因讲出来了。
对的，
不是该不该死，也不是可不可以打他，也不是说怎么打他，而是说谁打他。
对，
哎，那这个实在是太对了。这是他在圣殿里面，他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祝棚节最后一日，喝水也喝完了，该做的事、该讲的话都讲完了，哎，还有一个审判的权柄，可以拿石头打，但是我不打。那我不打，你们可不可以打呢？那你得看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这是他讲的很有讲究的词，这个中文翻得非常非常好。他是说什么呢？说你们中间谁是没犯过罪的，还是说谁是没有罪的？是怎么讲的？
是没有罪的，对。
哎，是没有罪。这个没有罪跟没犯罪的区别在哪里？
嗯，像这个妇人，对不对？他是犯罪的时候被人
犯罪的时候，
这法利赛人呢，他可能亏了，他自己没有干成，心里面想想，这就是有罪的嘛。
你看这个英文很简单的，就是说 who's without sin， 在你的生命的成分里面，是没有罪这个东西在你里边的。
这是，那么从这个程度呢？
所谓行淫是干什么？是犯罪。
对，
用石头打死，这个律法上吩咐我们用石头打死，这是什么？这是定罪。
对，
所以你要把这三个观念跟大家讲清楚的话，这个大概是最好的一段了。
好，
因为的确你在读下去就会看见了，这个等大家都走光了，耶稣问妇人，他是这么问的，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干什么？
定
你的罪。定罪、犯罪、有罪，三方面的事情。当我们在跟人讲救恩，讲到说人是罪人的时候，最好把他跟他讲清楚。因为其实圣经是不是说我们没罪啊？不是，是有罪。有罪的人有没有不犯罪的？
没有。
犯罪的人有没有说是没有罪的？
没有。
没有。犯罪的人一定有两重的罪，第一个就是让他犯罪的那个里边的那个罪在他生命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容让这个罪用他的肉体去做了罪要做的事情。无论你是哪一件，在神的眼中，在摩西的律法底下，都应该被干什么？
被打死，
被定罪。就算不打死要被定罪。那我们所说的救恩是什么呢？是不犯罪，是没有罪，还是不定罪呢？
是不定罪。
哎，对对对，从这个观点一看的话，哦，这盘棋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人有没有罪，犯不犯罪，以及律法之下是不是被定罪，在神面前是不是被定罪，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还有一个角度是耶稣所讲的，就是罪人与罪人中间，有罪的人对有罪的人，犯罪的人对犯罪的人，我们彼此应该怎么对待，我们是不是应该彼此定罪？
哎，不应该。
对啊，因为所谓罪的问题不只是我们跟神之间呢、啊，神在看，那不是亚当一个人犯罪，而是亚当跟夏娃两个人犯了罪。这两个人犯了罪之后，圣经记载的主体其实是在哪里啊？这两个罪人怎么彼此对待？那个可精彩了。这个是叫做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 耶稣在给百姓这一天上的最大的课是什么？罪人怎么彼此对待？那你说我们罪人应当怎么彼此对待呢？
就是从哪到上一个个都出去了，
出去了。就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他就这么讲的，因为现在不是都讲女权运动吗？
是
啊，我们是应该让女人出来做所有国家的领袖，
嗯，
国家与国家就不会再打仗了。你觉得这话有没有道理？
这瞎胡说吧。
哎，他说的有道理，他还加了一句话
啊，
只是呢，国家与国家之间呢，就彼此不说话了，不打仗呢，但是也闹翻了。这个女人就有这个本事，她不跟你说话，她就不跟你说话，
嗯，
对吧？你们家要是两个人一吵架，太太不跟你说话，比较有本事，还是你不跟太太说话比较有本事啊？
太太不说话，我就害怕了。
当然了，你就去求好话。太太最厉害就是她不跟你说话。
是，
哎，这个不跟你说话是什么？是罪人跟罪人怎么彼此对待？这耶稣的整个教训的重点呢，除了有罪犯罪定罪之外，他一开头就已经说了，你们中间，嘿嘿，这你们中间这四个字是非常非常好的。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什么？
你们中间，
你们中间，哎，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什么？
你们中间，
哎，他们中间，对，神的帐幕在哪里啊？
在人间，
人间就是在你跟我跟他我们的中间。
对，
整个的重点不是神跟人，而是人跟人，因为神跟人的事情已经定了。耶稣后来很清楚的讲说，我不定你的罪，剩下的问题是。主既然不定我们的罪，那个真正有权柄定我们罪的，那个颁律法给我们的，可以定我们的罪，却不定我们罪的，如果已经决定这样行，那我们剩下的人应该怎么办？
要悔改，不要再犯了吗？
不要再犯了，还是讲到你跟神之间的事情
啊？
你们中间谁？每个人都是罪人，罪人跟罪人应该怎么彼此对待？你是一个得了恩免的罪人，你应该怎么对待别的罪人？弟兄姐妹之间，以色列人之间怎么彼此对待？对于别人的罪啊，我们有一个什么样基本的态度？除了这里所说的，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之外呢？恐怕还值得我们继续想下去，因为这章圣经固然解决了这个妇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其余的这些出去的人怎么对待妇人，以及妇人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中间怎么建立关系，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我们恐怕讲够了，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
是，
那我们就下回再谈呢。
好的。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苏醒。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苏醒。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 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流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